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《心界》下集，作者蓝色经典，演播三文三生，欢迎订阅。第三章心梗。
母亲啊，说得轻巧，做起来就难了。首先呢，母亲不能完全站立，两只手自然也就不能插腰了，其他的动作就更没法做了。母亲胖，病了还是一身福相，天生又不爱运动。像康复药做的这些锻炼，对母亲来说，无疑不是一种摧残和折磨。锻炼总是痛苦中并快乐着，在很大程度上是逼出来的。跟病态中的那种强烈的求生愿望不同，母亲渐渐恢复意识以后，锻炼就成了一种负担了。母亲累得不行的时候会说，
哎呀，你要了我的命呀，或者哎呀，想要我死呀之类的话了。
所以呀，父亲哄得多，外加一些鼓励，十分艰难地熬到了现在。腰痛成了母亲最大的精神和肉体障碍，家人也想了一些办法，比如一周两次的推拿针灸。这运动锻炼跟不上呀，其他的都是白费劲儿。学校有位老师教了我一个法子，听说治腰痛很有效果，于是我照本宣科，叫母亲每日睡觉前坐于床边，两足下垂，解衣松带闭气，舌底上颚，目视顶，提缩肛门，在第二腰椎下旁一寸五分，约与裤腰带平行的地方叫肾腧穴，两手擦穴，左右各120次。可母亲不懂收肛，又没能坚持下来，是不是对强肾壮腰有好处，不得而知了。坦率地说，母亲这时候的康复效果是比较理想的，语言表达清楚，思维正常，眼睛也开始管事儿了。说的最多的是煮什么菜，要放什么配料好吃。我们家一直都是母亲操劳家务，做菜煮饭了一辈子了，连病的时候也不忘怀自己的家务情节。母亲开始用碗用筷动手自己吃饭的时候，全家人高兴了许久，一听到表扬，引来了母亲爽朗的笑声。母亲不仅吃饭可以自理了，手指上的功夫也活了，慢慢的可以动手织起毛衣来了，这可是母亲以前最擅长的活了。说起母亲给我们打的那些毛衣呀，足足可以装上一大柜子。还是小孩的时候，除了吃肉，没有什么比穿新衣服更让人兴奋的事儿了。我们一家大大小小买的衣服很少，大部分穿戴都是母亲亲手缝制的，家里的各个角落、柜子上、抽屉里放满了点缀着蓝色尺寸的裁缝图样。母亲手巧，总是能根据图样裁剪出不同身材的服装来，缝纫机一响，只一天的功夫就能穿上美美的新衣服。那个年月，毛线是紧俏货，而母亲想尽了法子弄到那些比布还珍贵的毛线，帮我们织出五颜六色的毛衣来。跟同龄的小孩相比，我家穿新毛衣的速度要比别人快，更新频度要高。每年夏末秋初的时候，母亲买来毛线串绕成团儿，抽着空就给我们编织毛衣。有时候家里人聊天，母亲也不忘针线活的事儿，一边说着一边交织针线，
竟然看都不看，而我们则会兴奋地坐在他旁边，盯着他的手和手上的两根指针，像变戏法似的穿来穿去，线牵扯出的线球在篮子里滚来滚去，很是好奇。也就两三天的功夫，毛衣就织成了。即使我们长大开始工作，生活好了起来，以为街上卖的毛衣款式新潮，但母亲自家说，打的毛衣比买的暖和。一年里，母亲也总是想着给这给那，织上那么一两件儿。我结婚时仍穿着母亲织的那朴素的毛衣。母亲的毛衣织的是那么的好，以至于我外穿时能从路人和同事的凝视中读出赞叹和羡慕，对能干的母亲亦或那个温馨的家充满着爱意。随着岁月的流逝，母亲为我织的毛衣似乎已经成为了过去，却还时不时地在温暖的记忆中闪动，给平凡的岁月增添了很多的回味。现在，为了康复母亲的手、心和脑，我们又从箱底儿翻出母亲亲手织的那些毛衣。母亲默默地接过毛衣，用手轻轻地抚摸着，从温情中找回了当年那些丝丝缕缕的记忆。母亲笨拙地抖动着双手，将毛线长长地扯下，绕成线团儿，嘴里喃喃地说，要给我们量身，举起毛线球，还说抽着空给我们打毛衣。我蓦然回首，发现母亲的视线一直都没有离开过我的脸，眼里的关爱流水般源源而出，全洒在我的身上。我突然明白了，母亲所有的情感全都寄托在一根长长的丝线中，扯出一串串厚重如山的爱子之情，是那并不要求你能发觉，却在基因和血液中流淌着的母爱。望着眼前佝偻的母亲，我感叹岁月无情，时光残酷，一场大病掠走了母亲所有的风采。母亲曾倾注了她毕生心血抚育我们成长，光阴的涤荡漂白了母亲的长发，那不可抗拒的苍老铭记着母亲艰辛的人生，也刻录着母亲那份与生俱来的勇敢与坚强。但不得不承认，母亲老了，母亲的身体差了，在康复的征途中，母亲能不能挺住这一关呢？走进母亲的卧室，没有异味，干净清爽，阳光透过窗户投射进来，洒在干净整齐的床上。出院至今，母亲一直受到全家人的呵护，得到了父亲无微不至的关照。从母亲惬意地看着电视的眼光中，母亲的生活是平静的。我也没有想到过，瘫痪了两年的母亲，精神状态还能如此之好。要是母亲什么时候能站立起来，过上完全自理的生活，那该多好呀！我望盼母亲独立行走的意愿是如此的。